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4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在华盛顿举行，据称美中最终要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可能包含2025年为北京履行承诺的最后期限。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是北约最大的挑战。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要求国税局提供特朗普总统6年来的报税记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止同华为和中兴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要闻。彭博新闻社说，美中最终将谈判达成的协议中会包括2025年为北京完全履行承诺的最后期限。彭博新闻社援引了解美中贸易谈判内情的三位消息人士的话说，根据讨论中的协议草案，中国承诺在2025年之前会购买包括大豆和能源产品在内的更多的美国产品，并允许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拥有 100% 所有权的企业，这些都将是有约束力的承诺，如果未能兑现将导致美国实施报复措施。这些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人士说，中国还提出了一些2029年之前履行的非约束力承诺，也就是说即使未能兑现也不会引发美国的报复行动。美中贸易谈判仍悬而未决的一个难题是执行机制。美国提出，一旦中国违反承诺，美国有权单方面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而中国不得针对这些行动再进行报复。彭博新闻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迄今为止只答应考虑这一提议，一直没有做出正式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美中贸易战如果升级将导致两国制造业流失和就业减少，然而却不会改变总的双边贸易状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所有贸易商品都加征 25% 的关税，美中两国制造业产能的相当一部分将流向墨西哥、加拿大和东亚地区。美国目前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报复性关税，包括美国的农产品。美国2018年对中国贸易逆差将达到420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原先计划今年3月2号把对2000亿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但由于美中贸易谈判有所进展，美国决定无限期推迟上调这部分中国产品的关税。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要求保留将来针对中国不履行承诺加征关税的权利，同时中国不得再采取报复行动。中国迄今为止的立场一直是任何机制都应该是双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中国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第9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同一天，白宫下令相关政府部门调查来自国外的山寨与盗版商品。而与此同时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晚间透露，此前他曾称呼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国王，而对方似乎喜欢这个称呼。有关详情我们请白宫记者黄杨毅给我们来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第九轮谈判，那么今天呢在华府展开了。那么在今天早上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告诉媒体说呢，他期待这次的谈判当中，本轮谈判会获得进展。不过呢，在今天的早上星期三的早上9点多呢，白宫却突然发出通知说，10点的时候将举办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这个山寨货以及盗版品的背景简报会。那么在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表示，现在呢，在这个网络上贩售的商品当中，几乎有一半是山寨货，尤其是这些这个名牌的商品。那么之后呢，白宫就发表了这个白宫对抗山寨品与盗版品的流通备忘录。那么在这个备忘录当中呢，主要是说要由司法部长领军，那么伙同这个商务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预算管理局局长，以这个知识产权执法协调员还有美国贸易代表合作来进行调查。那么在210天之内呢，要提交这个报告，报告将会调查并且分析透过第三方或是网络第三方交易的山寨货以及盗版的商品，并且提出如何处理的建议。此外呢，在这个报告当中也说，将会与网络商店、线上支付等业者以及交易相关的第三方合作，要让他们以后能够避免在平台上销售山寨或是盗版的商品。此外呢，美国也会寻求与外国政府合作，包括像法国、加拿大等等。那我们当然知道，之前法国、意大利等国呢，也都是因为这个像在阿里巴巴上头有贩售这个法国以及意大利名牌的商品，而对其这个提出了抗议。那么我们看到呢，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在2016年的统计呢，世界山寨商品的来源比例，中国占了63.2%，香港占了21.3%，那么两个加起来呢，其实就高达了世界假货的84.5%。那么呢，在这个统计当中呢，也说到了主要受害国家的前五名分别是美国、意大利、法国、瑞士以及日本。那么此外呢，根据这个竞合组织在2019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呢，现在流通的商品呢，有3.3%都是山寨盗版货。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而数量最多的是鞋子，然后是衣服。那么在竞合组织统计的假货的种类当中呢，前10种当中也是9种是由中国货居冠的。那么呢，今天在这个背景简报会上，当然记者就问到了说，在美中经济谈判的这一天呢，白宫突然宣布了这样一个备忘录以及这样一个调查的行动，是否与这个谈判有所关系？那么对此呢，白宫的首席贸易与制造业的顾问纳瓦罗则是表示说，这两者没有相关。好了，
廖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在4月2号星期二是在华盛顿出席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春季晚宴时透露说，在2017年他访问北京的时候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在那个时候呢，他是称呼习近平为国王，并且对方是喜欢这个称呼。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这您所说的就是昨天的晚上呢，特朗普总统在4月2号在这个出席共和党国会议员的这个年会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年会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说，他在2017年1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当面告诉习近平说，他称呼他为国王。那么呢，习近平似乎他的态度是非常的高兴。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他在星期二晚间是怎么说的。
We're fixing broken trade deal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workers.
我们正在修复破损的贸易协议，保护美国工人。我们正在对抗中国长期的贸易不公平行为、盗窃知识产权以及他们对我们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多年来一直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们在这里的时间比我长，但他们确实一直占我们国家的便宜。但是我为此尊重他。我要说，我们应该对他们这样做才对。我在中国发表演讲，习近平主席是个强人，我叫他为国王。他说，但我不是国王，我是主席。我说，不对，你是终身主席，所以你就是国王。他说，嗯，他很喜欢我叫他国王，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但在他们如何伤害美国利益的问题上，我对他毫不留情的反击。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接着说呢，当时在北京的演说当中一开始还让习近平感到很开心，但是呢因为接下来还不断地提到了中国对于美国造成的伤害，于是呢他说习近平是越听越生气。那么但是呢他说最后接下来他就挽救了当时的气氛，因为呢他接下来就说了，他说我并不责怪你，我只怪我们国家过去的领导人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样子的说法呢他也曾经说过了很多次，那么或许在昨天的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聚会当中，他是想要表示说他在这个与中国的贸易谈判问题上他是可以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那不过呢当然最终的这个贸易谈判的结果他也说过了，一定要他跟习近平主席两个人见面之后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本星期在华盛顿与美方进行新一轮的经贸谈判。有消息说双方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更进一步。美中两国达成能够平息贸易争端的经贸协议是否已经近在眼前？双方目前可能还有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本轮经贸谈判能够有所突破吗？针对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采访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请他来谈一谈他的看法。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这次美中的这个新一轮的谈判啊，是在这个华盛顿举行，那么本轮的这个谈判，您认为它的重点可能是什么？是否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突破呢？
这次呢就是它的重点呢就是说是已经到了就是在执行层面了，当然不是说执行层面不重要，但是的话呢已经从原则问题就是转移到了执行层面。所以说这个执行层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就是达成这个协议以后该怎么执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时候把那个关税降下来就是中方呢是要求呢就是一旦协议达成那么应该马上就把这个关税降下来。美方呢现在坚持的就是说要看那个执行的情况而定，就是如果中方执行的很好了那他就可以把这个关税降下来，如果执行不好的话呢那这个关税呢会继续一段时间，这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争执的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是以后也还是执行的问题了，就是以后的话美方一旦发现就是中方的执行不利，那么就说是美方的要求呢就是美国呢能够单方面的对中国呢增加关税进行惩罚，而中国呢必须要就是那个承诺不予以就是报复，就是说只能是美方征中国的关税而不能中方呢不能报复所以说的话这两点呢当然就是对中国来说是比较难接受的但是呢就是美国呢因为就是很长一期的时间的历史呢就是中美呢就是总归是在执行上面有问题呢，所以说他就要求的这两点比较苛刻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呢就是两方的都这方面都可以会进行让步，因为这个毕竟差不多要达成协议了，我觉得话双方各退一步的话可能性会比较大。
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金融时报它援引了一些消息人士的话说美方在达成协议后可能不会马上撤销对这个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这个关税啊，那么可能呢这个采取的行动呢就是根据某些具体的比如说触发条件或者是落实的这个日期来逐步的撤销这些关税，那您认为中方是否有可能会接受美方的这种可能的做法呢？
可能是可能的，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谈到了今天这一步了就是说是即便他承认的话就是让步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对他的要求对他的那个损失已经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你反正已经要就是如果说是一旦你中方不是全心全意的执行的话美方还会对你进行贸易战的，所以说的话在这种就是要不就是现在就是比如说是4月底他达成关就是协定以后他把关税马上取消，或者说到7月份或者8月份隔2-3个月再取消，这个问题不是个太重大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美国会不会放弃这个要求，比方说是可以立即 把这个关税降下来，或者说是在六月份或者早一些时间呢，把它那个就是停这个关税把它马上停下来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双方都可能会让步。
嗯，是我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商会的负责国际事务的执行副会长伯麦伦啊，他对这个金融时报是透露说，美中试图达成的这个经贸协议按他的说法是现在已经完成了90%，不过他也说这个剩下的10%才是这个最难的部分。那您认为在接下来美中双方的这个经贸谈判中，比如说在这一周，或者说未来两周，或者说这个可预见的未来，双方能否在这个最难的10%的这部分达成这个一致呢？那么这10%最难的这个部分，您认为是包含着哪些内容呢？
这个最难的部分呢，就是所谓这10%的部分呢，就是我认为呢，还是就是这个执行的情况啊。这个执行的情况呢，就是不单单就说是一个关税的问题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是可能我就是还就是大家讨论的还不是太多，但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就是如果说是一旦发现呢，就是说是比方说美国的企业发现他们受到了歧视，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中国的话，那么他们该怎么就是说是有个什么机制呢，就是让这个他们的权利确保能够执行。现在的美国与方面的认为呢，就是什么呢，就应该说就是美方成立中美方面成立一个委员会，然后的话来讨论这些个案了。如果说是一旦发现了中方执行不力的话，美方能够单方面的对中方呢进行惩罚，包括关税惩罚还是其他的惩罚了就是说，就是中国如果即便不同意，就是认为这不是歧视也不行现在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一点了。这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就是司法主权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话呢，中方是应该有这个司法主权的，但是的话美方的要求的就是不行基于你们以前的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呢应该有那个决定权。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方面可能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一直以来他最关注的就是要求中国停止盗窃知识产权和停止这种所谓的强迫技术转让这两方面的这个重要的问题。那您怎么看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两方面所做的这个让步，那么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履行相关的一些这个承诺？此外中国方面在这个进行有关的这个改变的时候，您认为可能会面临多大的这个挑战，又是否能够克服这样的挑战呢？
就是说是他现在的让步呢，就是很大部分是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上就是通过立法，比方说外方就是外资就是外资外商投资保护法了，通过立法呢还是通过呢书面上的承诺都有的我认为呢就是从承诺从书面上来说的话已经是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但是关键问题是怎么落实就是你要怎么，比方说是你有这个外方投资保护法，如果说是外商真是来就是起诉中方公司，说是他们侵了我们的权，在法庭上该怎么判，就是看具体个案怎么执行的问题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还要等等看看这个还不一定，就是因为执行是就是几乎是 everything 了但是有个好的消息呢，就是最近的一家法国的汽车公司呢，在中国呢告了一家中国公司侵权呢，就是中国的法庭呢已经是判了那个法国公司胜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兆头了，就是说确实是中方呢已经是有决心呢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对知识产权这个问题解决。我认为呢，只要是通过美方的监督或者美方和中方的互相的就是这种紧密的磋商，然后的话呢就是紧密的监督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尽管是不会很容易了，以后还有磕磕碰碰，但是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是，那么目前有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是表达了一种担忧，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精英层已经将中国视为了一个关键的竞争对手，那么即使当前的美中贸易争端结束，那么两国之间在这一领域或者其他领域的这个争斗，那么也可能是难以平息的这样一个状态。 比如说科技领域，5G 啊，人工智能啊，量子通信啊，那么两国未来在这一领域可能按这些分析人士担忧，就是认为两国可能在这一领域会有更为直接的这样一种较量。那您怎么看美中两国的技术竞争？这种竞争对美国的经贸发展来说是利大于弊呢，还是相反呢？
首先呢，就是说这种就是竞争，而不是说是那种那种抗争了。所谓抗争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贸易战的这种，就是说非极端的方法，而且对两败都是两败俱伤的方法，这个呢当时不好了。所谓竞争，如果说是把中美两国是竞争对手，这不是件坏事。为什么？如果是都基于自由市场，基于一个公平在法治的基础上面呢进行公平的竞争的话，这个呢对两个国家，对两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关键呢就是竞争，竞争的话呢就能够提高大家的福利，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的话呢，实际上真正这个竞争的话比如说包括在技术上的竞争呢，只要是在关键，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叫公平的竞争在法律的基础上。所以说我想的话现在美国的话，还有就是包括西方的世界了，还甚至包括中国呢，就是什么样呢？就是把这个立法还有就是执行呢，就是确实能够落实到把那个自由竞争的这个精神能够落实。这样的话我认为对两个国家的企业，特别是对中国的科技企业的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代表团日前抵达美国，星期三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刘鹤临行前，北京宣布继续延长对美国制造的汽车暂停征收报复性关税，并公布扩大鸦片类芬太尼相关物质的管制清单，为谈判营造积极的气氛。另据了解，美中上周谈判进展的知情人士透露，在美方的压力下，中方考虑放松网络安全法，讨论此前一直拒绝妥协的跨境数据移动和云计算等问题。如何评估北京的让步姿态？美中争论的焦点都有哪些？贸易战能否如期在四月底结束吗？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采访了两位学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他认为呢，落实协议有歧义，月底休战有难度。
以目前的这个双方会面的密集的程度，以及最近所知道的消息看起来显然美国跟中国在这个谈判的进度上是取得一定的进展的，而且对美国来讲，这个进展可能还是与他们的期待，与美国的期待相当合拍的一个进展。那么我们就这两天看到美国贸易代表署的谈判代表，他们说中国所提出来的一些条件，除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关于关税的这个营造积极性的这个做法之外，那中国方面呢，他也主动提出了要在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上面有更积极的做法。那这对美国来讲，这个其实就是从一开始贸易战开打之前，就是美国的可以说它的核心目标。那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双方的这个会谈有往达成协议的这个方向在进行，而且目前看起来大家好像这个已经加快脚步，好像这个协议的签署就在眼前，但是问题是距离协议的签署事实上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因素，也就是在协议签署了之后，双方事实上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双方就要讨论到协议签署了之后，这个协议要怎么样来具体的落实跟执行。那这个部分呢，根据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报道，看起来像是目前双方比较有歧义的地方。那这个部分解决了，就比较可能在月底达成比较具体的共识。但是我觉得，即使所有的过程都很顺利的话，要在一月底，要在四月底，签署一纸协定，事实上还是有相当的技术难度的。
经济学者秦伟平认为呢，双方都想达成协议，但中国需要做出切实的让步。
我觉得这个时间表是仅供参考，可以代表说美国某些方面呢是希望说尽快达成协议这样的一个愿望，积极的愿望，也可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在传递。但实际上我相信在中美实际谈判里面，没有任何一方公开讲说或者私下对对方讲说我们希望四月底结束谈判。因为一旦这个时间表一旦是双方心知肚明的话呢，至少是在中方他很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看到双方你来我往，的确是有很多积极的姿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双方呢都不希望说有太多的让步，还在一个紧张的一个博弈之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认为不太有时间表。但是呢，未来比如说在6个月之内，我认为中美达成这个协议的可能性是相当之高。因为中美两国现在内部都需要说有这样的一个停战的一个协议一样，都需要这份停战协议，对双方的经济社会都是有积极的一个好处。所以在4月份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超过50%。那另外一方面，鉴于之前他们谈判的一个状况和执行的状况，有可能这个协议必须还是要双方的元首，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本人来签署，那要算一下他们的一个时间表所以在4月份实际上要签约的话，这个难度其实还是比较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一流大学之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止与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电信制造商的合作关系，并加强对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合作提议的审核程序。麻省理工学院主管科研的副校长祖博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有关违反制裁法的调查，麻省理工学院不再接受来自华为和中兴及其子公司的新项目或续延正在进行的项目。美国政府指称华为公司盗窃美国技术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之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几家一流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和牛津大学，宣布停止接受来自华为公司的资金。麻省理工学院的声明说，对有些国家的项目，除进行所有国际项目都必须接受的审核之外，还要进行额外的学术及行政审核。这些国家有含香港的中国、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审查的重点风险包括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政治权利、公民权、人权以及是否符合麻省理工学院的核心价值观和学术使命。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3月份推出决议案，声援加拿大在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一案中维持法治，并对中国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表示关注。在星期三，也就是昨天的下午，参议院外委会就这项决议案进行了表决。有关详情，我们请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报道。
就像您所说的，刚刚这项决议案呢，已经在1个多小时之前呢，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两党的一致通过。我们知道这项决议案呢，是由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李氏参议员和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梅嫩德斯参议员所共同提出的。那么在刚刚稍早的这个外委会的会议上呢，这个李氏参议员呢，也就是委员会的主席呢，在介绍这项法案的时候，再次表示对加拿大的司法独立和法治独立表示支持，同时呢也谴责了中国政府对加拿大政府施压的做法。同时呢，这个理事参议员还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释放目前仍然关押在中国的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包括了康明凯和这个斯帕福。那么同时也知道呢，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目前最重要、最受瞩目的这个议题可以说是美中贸易谈判。那么曾经也一度有人担心，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特朗普总统将可能以介入华为的刑事案件来换取中国做出更多的妥协，以达成和中国达成一个更好的贸易协议。不过呢，从目前的迹象看来，美国政府不会考虑以这个 放对华为的这个刑事案件网开一面的这种做法，来换取和中国达成一个更好的这个贸易协议。那么在国会方面呢，两党的议员呢，来自两党的议员纷纷向我们表示，他们认为在华为的问题上，司法案件和贸易问题不能够混为一谈。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刑事司法案件和贸易协议没有任何关系，这单纯是刑事司法问题。如果那么做就是将刑事司法政治化，我们的刑事司法事关法律，不应拿法律问题在贸易问题上做交易。
我认为刑事责任必须交由司法部门来处理，不应该被任何政治部门介入，因此这些事情应该依据华为是否有违法来进行处置。
那么从今天在参议院外委会所通过的这项决议案，还有从议员的说法看来呢，在华为的问题上，在美国国会方面仍然是主张采取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
好的，我们看到在另外一方面，那么参议院最近还推出了另一项法案，也是针对中国，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消息呢？
是的，您说的这项法，这个参议院所推出的这项法案呢，是为2019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法。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参议院当中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所共同提出的，包括了来自民主党的两名参议员，分别是来自德拉瓦州的库恩斯参议员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凯恩参议员。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则是由犹他州的这个罗姆尼参议员所这个三名参议员联名提出这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当中呢，这个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那么他们主要根据的内容呢，是这个2018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国会所递交的报告当中的建议的部分来拟制的这个草案。那么这项法案当中的内容呢，可以就像我所提到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也在包含了美中关系当中所有层面的这个议题。那么同时包括了这个要求美国政府主管部门呢评估和报告这个联邦供应链面对中国的威胁所潜在的这个脆弱性，同时也要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和美国的盟友来进行协调评估，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对中国提起诉讼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要确保这个美国司法部在美国能够确保说，在美国分发的中国政府的这个出版物能够标明是来自中国政府，同时也提到了这个对于“一带一路”的这个风险，还有这个对美国利益的这个影响，也必须要进行评估。那么同时呢，也对这个美国国家反情报安全中心的报告当中，这个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利益的这个影响和宣传的活动进行评估。那么另一方面，他也同时要求这个美国的这个总审计长评估美中技术合作的这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在 5G 网络的这个方面的呢，也要求这个美国的商务部和联邦通信委员会来进行拟定一个这个所需要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步骤。那么要求财政部呢报告中国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这个制裁情况来进行评估。看得出来，这个法案当中对于所有美中关系当中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可以说是都纳入了这项法案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会众多这个分歧的议题当中，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在中国的问题上，两党是采取一个相当一致的立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华盛顿纪念北约建立70周年的活动中说，北约在今后几十年里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中国，盟国必须根据这一现实做出调整。他说，北约在今后几十年里面对的最艰巨的挑战，也许就是如何根据中国的崛起做出调整，而我们必须调整。因为决定如何应对中国 5G 网络技术的挑战，应对中国一带一路提供的大量资金，这是欧洲盟国每天必须对付的问题。彭斯说，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必然要求美国付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而我们的欧洲盟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调动更多的资源，来保持我们大西洋联盟的威慑力量。彭斯还说，美国感谢北约盟国同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理念相同的印太国家开展外交对话。他说，我们欢迎法国、英国这些北约合作伙伴最近采取的在印太地区增加自由航行和飞行行动的步骤。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正式要求美国国家税务局提供特朗普总统6年以来的报税表。 众议员尼尔担任主席的筹款委员会，负责监察美国的税务政策。国会的民主党议员试图审查特朗普总统拥有的错综复杂的商业帝国。特朗普是40年来第一位拒绝公开其报税记录的美国总统。尼尔众议员星期三说，确保我们的政府以及民选官员的问责至关重要。为了维护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信任，美国人民必须得到保证，他们的政府依法运作。特朗普总统说，他不能公开从2013年到2018年的报税记录，因为他的报税正在审议之中。他星期三说，我已被审计多年，因为数目巨大，我想如果你有名气就要被审计。但是尼尔众议员不是要求特朗普总统公开报税记录，而是要求国家税务局提供。美国没有法律禁止国家税务局披露正在被审计的报税。尼尔众议员说，他肯定筹款委员会有合理的立法权、法律权以及监管权来审查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及公司税务状况。尼尔说，国家税务局向来有审计所有在任总统及副总统税务的政策，但是无人知晓这项政策是否有效实施。他还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这项政策是否得到遵守，以及审计是否全面妥善的完成。尼尔议员否认他向国税局提出的要求有任何政治因素，不过共和党人说，这是针对特朗普总统的猎巫行动的继续，会开创危险的先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43名来自美国国会两院并跨党派的议员星期三联名致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姆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呼吁制裁主政新疆的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全国以及其他参与严重侵犯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行为的中共官员。这封信指责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官员合谋或指使了新疆不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议员们还在信中写道，全球对中国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越来越关注，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行。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美国政府迄今未能对新疆持续存在的系统性和令人震惊的侵犯人权行为实施任何制裁。信中要求政府迅速实施全球马格尼斯基法，制裁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新疆官员。据信，中国当局2017年4月起在新疆建立再教育营，从那时起，营中已经有15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国政府一开始掩饰这些营地的存在，后来宣称这是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设立的职业培训中心，防止他们误入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歧途。另一方面，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鼓励中国的学校学生揭发和清除当局认为是言论出轨的教师，中国高校教师被因此下课的消息不断传来，中国教师人人自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言获罪之际，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北京清华大学日前传出一个学生向中共当局揭发一位老师发表所谓的错误言论，并声言要在大学课堂上扫除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再度成为中共当局所默许甚至是鼓励的说法，这种局面引起中国公众的忧虑、谴责和议论。下面是金哲的报道。
按照现在还没有完全被中国当局控制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说法，牛鬼蛇神在中国原来是道教佛教的术语，说的是阴司的鬼族神人等，后来成为固定成语，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专用术语，指要被打倒冲击的人。牛鬼蛇神的称谓取代了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打手，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康生所提出的黑帮的称谓。历史记录显示，毛泽东早在1955年，也就是中共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之后的第六年，首先将牛鬼蛇神这种说法用于形容当局所要镇压的人。随后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中共当局后来也承认是大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牛鬼蛇神的说法被广泛使用，被中共当局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受到非人的待遇，关押他们的地方也叫做牛棚。相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牛鬼蛇神的说法在中国再度登堂入室，再度出现在北京清华大学。这种说法出现在一个学生向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交的告密报告中，而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令人联想到残暴的毛泽东时代和残暴的文革时期的说法坦然接受，没有评论，更没有批评。这种局面在中国公众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不安。在文革期间，不计其数的中国人被强加牛鬼蛇神的恶名，被打死打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也是牛鬼蛇神的一员，只是因为侥幸活下来。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牛鬼蛇神这种说法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大学再度出现，在授予习近平博士学位的北京清华大学重新出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而是清晰地反映出习近平的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与毛泽东在仇视知识分子的心理和心态上一脉相承。胡平说，毛泽东一方面年轻时可能是因为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据说是感到一些教授对他轻慢，便从此恨上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在成立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主导，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一度的死对头张国焘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中共后来的领导人王明则是有留学的经历，这一切使自卑感严重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终生记恨在心，他这种记恨也时常公开的表现出来。胡平指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对学历比他高、有专门知识学有所长的人的记恨，在中共正式发表的文件中也有清晰的显示。毛泽东自称他的革命理论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中国革命理论。毛泽东也反复表示鄙视言必称希腊的人。毛泽东的这些话语清晰地反映出他的自卑感，以及他对有系统知识的人、对有出国经历的人仇视、对有出国留学经历的人的仇视。因此毛泽东大权在握之后便有权任性，有机会就要迫害知识分子，以便对世人显示知识分子是多么无能无知，他自己才是真正有能力有知识。在胡平看来，在有严重自卑感和对有系统知识的人的仇视方面，习近平与毛泽东可谓志同道合。
那么你看那个习近平啊，其实也有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原来也讲过，按说在现在这批中共领导人中，都是在所谓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后那批人，所以绝大部分人 都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一个学历，因为到时候都赶上考大学了嘛，有的还有一些名校的学历是货真价实的，那相比之下呢，那习近平的学历是在这个在这些人中间，在同僚中间是最差的一个，因此他肯定对这件事情是相当的在意，他生怕别人在这个事情是瞧不起，而且他就竭力想在很多事情上要表现出他比别人更高明。你想他一些讲话，为什么要整理？为什么来亮书单？那无非表明他有知识吧？为什么？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牛鬼蛇神这种带有浓烈的原始思维味道的说法在中国大陆重新被祭出，令他这样的过来人感觉犹如看旧电影。
我记得当时什么两报一刊有篇社论，就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词儿是非常的流行。文革中的一些个阶级斗争的这个节目里头，这个牛鬼蛇神也是一个出现频次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名词。所以我们这一代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对此是耳熟能详啊。
张立凡在这里所说的两报一刊，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归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最亲密的亲信掌控的中共宣传喉舌。两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国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以及一刊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阔别半个多世纪之后，牛鬼蛇神这种公然把人视为不如畜生的侮辱性说法，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再度出现？张立凡认为，鉴于中国政治的不透明，目前还很难说这种说法重新出笼究竟是什么原因。
那么当然今天又出现这个词，我觉得可能跟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向毛时代回归有关，这个当然也就会涉及到就是主政者他本身的这个思想，或者是他的成长和知识结构就比较接近这样的一种语境啊。这个因为我记得当初这个薄熙来也是初稿就会把文革中的一些个对联啊或者是诗句啊就引用，我觉得现在这个不自觉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这个文革的这些词汇就又重新出现了。当然我们不知道啊，这一次的出现是因为有了官方会议上的什么内容而这个触发的呢，还是说纯粹是在这个院校中间这个突然有人自发使用，但是呢确实耐人寻味。
张立凡表示，牛鬼蛇神这种不祥的说法在当今中国重新出现究竟是为什么？这种问题不是轻松娱乐的八卦问题，而是涉及公众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因此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观察研究学习，包括研究学习官方最新的宣传机器及手机应用，学习强国的宣传内容。张立凡接着说，牛鬼蛇神这种不祥的说法重新出现，显然也跟中国眼下的政治情势有关。
异端呢，而且把异端妖魔化就会出来这么一种所谓牛鬼蛇神的形象那这个应该是表明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打压已经到了一种相当的程度，因为最近我们看这种对抗也比较的强烈特别是这个一些院校的这个教授被下课以后，这个社会上的反弹也很强烈。那么官方这个某些会议上的讲话也非常的狠，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就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才会出来这样的一些话。
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当今中国再度出现针对知识分子的牛鬼蛇神的说法，明显是符合习近平的思路。他说，
他对于别人那些真正有知识的人呢，就是非常的嫉妒，所以这个机会呢，就想去压一压，去整一整，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高校，你想，作为他这么一个本来只有小学毕业、初一初中生，然后又混了个博士这么一个人，他对这个高校整个，我想来说，他对所谓改革开放之后高校本身就很厌恶，因为在这个高校面前，他有种那个很强的一种自卑感啊，他有很强的自卑感，所以他就要采取特别强势的这种方式去打压。你看的是包括他的培养宣传队伍也是啊，什么华天方、周小平，这也当然也是迎合他的人这个推出来的榜样，但是他们就能知道你一定喜欢这种人，这种更俗的人、更低的人啊，你那种更高雅的人、高雅的，哪怕同样是党的这个八股的党的宣传的这宣传工具秀才，但是你那种秀才味太足的啊，那恐怕你习近平不喜欢，因为相比之下能衬出你在这方面的这个欠缺，所以他更愿意开头就推出像什么周小平、华天方这种人，当然就闹了个大笑话。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当局闹出了许多胡平所说的笑话，其中中国公众最津津乐道的笑话包括习近平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把通商宽农自证强援的读成通商宽衣，习近平所提携的网络时代宣传标兵花千方则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作褒义词来形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战略。在中共当局如今再度鼓励学生斗老师、揭发老师之际，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毛泽东发动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当局鼓励学生斗老师，揪斗所谓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最后那些造反斗老师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
就是批判师道尊严呢，然后批斗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啊，那个时候那这些年轻人还很有一些快感，就是什么呢，他们觉得能够有资格造这些比自己学问大地位高的人的反，那这个是一个可能在一生中都是很难得的机会，也是很荣耀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啊，那种快感呢，是前所未有。所以，但是呢，这波人被利用之后，很快也就倒了霉了，这个下场可能大家都看到，比这些个学运的领袖，这个高校的这个五大领袖吧，最后都是被判了刑，因为什么呢？他们的利用价值没有了，就这个马上就使即舍，就是使完了就舍掉了。
如今文化大革命时代流行的牛鬼蛇神的说法再度出现，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确实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心一意要再来一次文革？对这个问题，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的看法是，习近平的问题不是他要再来一次文革，而是在文革期间长大成人的他，从小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他满脑子里装的都是文革那一套，他不会玩别的游戏。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再度提出平反六四一案，尽管遭封杀的可能性极大，胡志伟表示，对于这桩中国历史上的血案，必须保留记忆。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星期三，也就是4月3日，就平反六四一案进行辩论。 议案是由立法会民主党籍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提出的。评论认为，这项议案的提出是香港社会六四不渝情节的标志性事件。香港支联会星期三上午在立法会示威区集会，支持胡志伟议员提出的议案，呼吁立法会有良知的议员本着公义和良心投票支持这项议案，敦促中国政府在六四三十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六四屠杀的责任。多名泛民议员到场声援，象征六四九案的硕大酒瓶成了现场抢眼的道具。资料说，六四事件又称天安门事件，中国政府称之为1989年政治风波，广义上指八九民运，是指1989年四月开始，由大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国性示威运动。当局后来武力清场，事件死难人数说法不一，中国官方称已为事件做了结论。这项议案以往是由香港支联会创始人议员司徒华提出，其逝世后胡志伟承接使命，成为该项议案的提出者。香港回归前的1997年5月21日，当时香港立法局以29票对1票通过了名为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必须平反的议案。回归之后，因立法会采取分组投票方式，议案投票在地区直选当中获得大比数通过，但是在功能界别组没有获得半数，议案一直被否决。鉴于立法会中的泛民主派人数有限，民主党希望直接将功能界别取消，以全面推进地区直选，进而实现普选。不过，多为北京首肯的建制派人士则要求保留功能界别，平反六四议案因此通过的几率不大，目前似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议案的意义对美国之音说，
30年前在北京发生了一个血案，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学生提出对政府要求改革这政治，改革这个政治制度，但是中央政府当时候采取的方法就是用这个弹劾，用这个撒人的方法去处理。我觉得无论是到什么时间，一天这个血案没有平反的话，我们也是要坚持中年这个提案在立法会是必否决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记录的一部分，因为你面对这个强权，面对这个专权，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记忆都保留下来的话呢，肯定在未来的日子，中央政府只会说有事发生过吗？我觉得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年六四3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陆续登场之际，围绕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广泛争议，为六四纪念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10000多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反对港府修改这项法律。与此同时，六四九案审判进入第三天，福海路因所谓寻衅滋事罪被判处3年徒刑，缓刑5年。张卷勇被判3年徒刑，缓刑4年。张卷勇原来的律师卢思卫被无理剥夺辩护资格，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呢是3月19号吧，去看守所会见，看守所就跟我说我已经被解除了。那么我呢就要求解除的东西跟我一个书面的说，那么他们拿不出来。那么在这之前呢，也没有人跟我说我被解除了。”
一般预计，成都法庭对六四九案其他两人，即罗富玉和陈冰的判决可能将很类似。在此之前，上述4人已经被超期拘押近3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1R。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